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今天旧约导论第19课，亚波罗牧师将继续谈到罪的循环、悖逆和拯救。你准备好了吗？来，我们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继续来学习士师记。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士师记里面看见，在人的败坏当中，你的信实依然持久。然而人对于你的心有何等的伤害，求你让我们能够学会这个功课，以作前车之鉴，不再重蹈覆辙。在下面学习的时间就交托给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上一课结束了第三章，也就是第二个罪的循环，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章和第五章，讲的是第三个罪的循环，也是叙述了第三个主要士师底波拉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是一样的，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耶宾不是一个王的名字，而是一个王朝的称号。耶宾的王朝原来以夏所为都城，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被约书亚击败和焚毁，以后这些迦南人又重新聚集并重建了夏所城。考古学的确发现夏所这个城有三次被严重的焚毁，第一次是在1400年左右，大概就是被约书亚焚毁；第二次是在1300年左右，大概是被埃及王须提一世焚毁；而第三次是在1230年左右，应该就是这次被底波拉焚毁。只不过如果按照以户所带来的80年平安是结束在1233年，那么经过20年受迦南人的压制，结束应该在1214年左右，与考古学所定出来的夏所第三次被毁的时间非常接近。因为考古学定年代基本上是按照陶瓷碎片的风格来定的，那么准确度是在50年之内。在底波拉的时代，迦南人的耶宾王朝显然又重新聚集，并且结成了一个军事联盟，有铁车900辆，这代表高度发达的冶铁技术是远远超过当时以色列人的后铜器时代的生产技术。当时以色列人所用的武器常常是因时制宜的，比如山家用的是赶牛的棍子，雅裔用的是帐篷的橛子，基甸用的是瓶子和火把，事件的妇人用的是上磨石，而参孙则用的是驴腮骨。这样的一种战斗力当然不能和成群的铁车相比，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实力差别之下仍然得胜，就表现出耶和华是在以色列人这一边。当以色列人大受欺压20年之后，他们就呼求耶和华，神就兴起了一位叫底波拉的女先知。圣经里被称为女先知的还有好几位，包括米利暗，还有列王记下的户勒大，在尼希米记里面的挪亚底，以及路加福音里面的亚拿，还有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传福音的腓力的女儿，都是说预言的。姊妹们和弟兄们一样都可以被神所使用，然而神所安排的正常的权柄次序却是让男人做家庭和教会以及耶和华的会的属灵的领袖。当男人们不完成自己的职责的时候，神使用女人一样可以完成自己的旨意。当神叫底波拉去叫一位名叫巴拉的以色列人的将军的时候， 向巴拉应许说，神必将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和他的全军都交在你的手里面。结果巴拉却说，你若去我就一起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巴拉的名字的意思是霹雳雷，他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也被列作信心的伟人之一，但是显然他的信心有某种缺陷，以至于底巴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果然作为铺垫，经文里提到了一个人，是摩西的岳父或内兄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何巴如果是摩西的内兄，就是他的岳父叶特罗的儿子。他的后裔与犹太人结盟，住在以色列南部的加底斯巴尼亚的附近。基尼人或基尼族是一个金属工人的宗族，他们是会冶铁的人，而这个人的名字西柏意思是盟友。经文说他离开基尼族，明显是背弃了原来与以色列的盟约，而转投西西拉这些使用铁车的人，很可能是为了生意上面的利益。然而迦南人的将军西西拉就栽在他的妻子手里。在打仗的时候，巴拉带着以色列的步兵上了塔伯山，而西西拉带着他的铁车在平原上的基顺河边。圣经没有明说是什么缘故，神很可能通过暴雨或者使洪水泛滥，使得西西拉和他的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全军覆没，只留下西西拉一个人逃到了自己的盟友西柏的妻子雅意的帐篷里面。看起来他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藏身之处，因为当时女人的帐篷除了父亲和丈夫，别人是不许进的，没有别人会到这里来找他。然而就在西西拉熟睡的时候，那位雅意拿着帐篷的橛子用锤子钉进了他的鬓边，就杀死了这位连霹雳雷巴拉都畏惧的英勇的战士。雅意用加长的武器和超长的勇气纠正了自己丈夫对以色列的背约的行为。有意思的是，雅意的名字意思是羚羊，而底波拉的名字意思是蜜蜂，一个是产奶的，一个是产蜜的，所以这两个女人就拯救了这块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底波拉就和巴拉合作写了一首底波拉之歌，结尾在第六章三十一节说，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了40年，大概是在公元前1214到1174年。如果说第一个主要誓师俄陀涅是代表从约书亚传下来的光荣传统，第二个主要誓师以户是代表机智勇敢的个人，那么第三个主要誓师底波拉则代表某种时代的关系扭曲。底波拉和雅意是女人，不是他们本人的错，但是他们得到战争得胜的荣耀，是因为作为男人的巴拉或许代表全部以色列的男人不愿意承担自己的属灵领袖的责任，这就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问题。接下来的六七八三章讲的是基甸的故事，他是第四个主要誓师，也是代表第四个在最终的循环。有的人把讲他的儿子亚比米勒的第九章与讲基甸的六到八章合在一起，算作一个罪的循环。基甸和亚比米勒分别就是理想的誓师和反誓师的典型。我们手册上的本书图表是把他们分开来，算作两个在最终的循环。对基甸的记载是士师记当中仅次于参孙的最详细的。第六章的一到十节讲了呼召他的原因，和以前类似，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住在以色列东边的米甸人、南边的亚玛利人和其余的东方部族都是些游牧的民族，他们一般都骁勇好战，在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的以色列民族，他们撒种之后或者是收割的时候，这些游牧民族就进来抢夺，有点像古代中国北方的匈奴进到文明的中原来抢夺一样。经文说，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 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不像以前和以后所遇到的威胁是局部的，这一次以色列人遇到的威胁是全国性的，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神差遣了一位不知名的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指责他们违背了神的话，告诉他们这次被管教的原因。同时耶和华的使者亲自去呼召基甸来做士师。对基甸的呼召记载在六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基甸有一些像摩西，显然是大有潜能的人，也不是一个追求名利的人。因为耶和华的使者一开始就称他为大能的勇士，而他对于神的呼召也一再的推脱，而且为了确认是神的呼召，他向神求一个证据。在神降下天火把基甸所献的肉和无酵饼烧掉之后，基甸就哀叹说，不好了，我面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要死了。神安慰他说，你必不致死。到此基甸才确认并且接受了神的呼召。接下来的六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讲了神对基甸的建立。神叫他去把父亲家的巴利的祭坛拆掉，砍掉旁边的木偶。当以色列人发现是他做的之后，竟然为了那个假神要把他治死。是他的父亲转而救了他，说如果巴利是真神的话，就让他来与基甸争论吧。借此基甸的威信就被建立起来，人们给他起名叫耶路巴利，意思是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接下来的六章三十三到四十节讲了基甸对神的旨意的再确认。这时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呼召以色列人和他一起来抵抗米甸人。他所呼召来征战的主要是以色列北部的各个支派，但是在打仗之前，基甸仍然想要求神再次确认神与他同在，他就要求了两个相反的神迹，神都照样应许了他。神在他的恩典当中没有把这些请求当作试探神，因为神知道人心底想的是什么。第七章的一到八节讲了对于征战的准备。神告诉基甸，跟随他的人太多，就是他们赢了也不能荣耀神的名，所以要求他精简到最后只剩三百人。这三百人是喝水的时候站着用手舔水喝的，这并不表明这些人有些什么战争方面的优势，而只是表明随意选出来的人数很少的精兵。第七章的九到二十五节讲了神怎样使用基甸。为了确立基甸的信心，神再次给了他一次确认，让他去听见米甸人所见的梦中异象和心里面的恐惧。最后通过三百个人在半夜三更的时候，通过吹角打破手中的瓶子，高举火把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就把米甸的十几万人的大军吓得在逃跑中互相残杀。最后基甸招来的以法莲支派的众人把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俘获和杀掉了。不过以法莲支派的人似乎有一个一贯的骄傲的毛病，他们以前就向约书亚争吵嫌给他们的地不够，这一次又向基甸争吵嫌他没有招他们去一起打仗。第八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就表现了基甸的谦卑和团结的精神。他用非常谦卑的态度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神不是已经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交在你们手中了吗？用这样的方式，他使以法莲人的怒气消了。下一次以法莲人再进行这种骄傲的争吵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到此为止，基甸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和品格几乎是无懈可击。然而在第八章接下来的四到二十一节里面，表现出基甸是一个无情的记仇和复仇者。基甸带着他的三百人追赶另外两个米甸人的王，在他们疲劳和困倦的时候，请求舒格和比努伊勒的人给他们以支持，给他们一些食物。 然而这些地方的人可能因为并不相信他以这样少的兵力能够得胜，又怕自己可能会遭到米甸人的报复，于是就没有给他所需要的食物。基甸却起誓说，如果我得胜回来，一定要报复你们。他带着300人追赶15000人，坦然无惧地杀入他们军中，捉住这二王，惊散了其余的军兵。回来以后就照他所说的报复了这两个地方的人。对于自己俘获的二王，因为他们杀了基甸的同母的弟兄，所以基甸也把他们杀掉了。这些事说起来都是别人的错，但是也说明基甸是一个记仇并且无情的复仇的人。第八章的22节到27节是关于基甸的叙述的高潮。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这实际上就等于是请求他来做以色列的王。23节，基甸的回答非常伟大，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在提醒以色列人，唯有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真正的王。哪个回答能比这句话更为神学上正确，品格上无懈可击呢？然而接下来的一句话揭示了基甸心里面的一点真相。他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耳环的。所谓以实玛利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跟米甸人有非常近的血缘关系，一般在圣经里面都不加以区别。基甸的话实际上是说，我并不喜欢权力，不过我有一点爱钱，你们帮帮我吧。大家出于感激，把金耳环都给了他，一共值1700舍克勒的金子。基甸成了一个巨富。下面的经文让人不禁目瞪口呆。27节说，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以弗德以前是指祭司在祭神的时候所用的圣衣，后来也指异教崇拜所用的器物，有时指金牛犊等等。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基甸要这样做？而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可能永远也给不出恰当的回答来。反正爱钱的弱点成了基甸的绊脚石，而他原来站得越高，他后来跌倒的就越狠。在权钱色三大敌人当中，他先是拒绝了权而要了钱，有了钱以后就要色。他娶了一群妻妾，生了70个亲生的儿子，其中他有一个妾就是原来是婢女的，后来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而基甸给这个儿子起名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的意思是我父是王。也许到这个时候基甸又后悔以前没有接受做王的请求了。所以8章的22到27节讲了基甸的跌倒，而28节到35节则讲了基甸的结局。他做士师，以色列境内太平40年，大概是1167到1127年间。然而在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巴利比利土的意思是盟约的主，可能是迦南人互相立盟约联合在一起的一个巴利。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成了对他自己的咒诅。第9章讲的就是亚比米勒的故事。因他的母亲是一个来自事件的迦南人，他就和这些人联合起来，把自己的70个兄弟全部杀尽，只留下一个叫约坦的逃脱了。然后这些事件人就立他做王。约坦给予一个公开的咒诅，说你们这些迦南人若以诚实来待亚比米勒就算罢了，否则就愿你们两者自相毁灭。果然3年之后，这些事件人里面就有不服他的反叛，而当亚比米勒去报复的时候，被一个妇人拿一块磨石扔在他的头骨上，打破了他的头，他就赶紧让拿他兵器的人把他自己杀死，因为被妇人打死算是一种奇耻大辱。所以亚比米勒成为对他父亲基甸的咒诅，而事件人和他各自的恶 也通过他们的互相毁灭而都得到了报应。亚比米勒这个反士师一共做王三年，大概是1127到1124年。在这以后，以色列就再也没有中央的统一的士师管理系统，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兴起三套不同的士师系统。第十章一到二节介绍了第二个次要士师，叫陀拉，他是一个以撒迦人，住在以法莲，是管以色列人的西部的。第十章三到五节介绍了第三个次要士师，叫雅尔，他是一个基列人，住在东马拿西，是管以色列东部，尤其是约旦河东的。而同时在中部的示罗为基地，则有士师和祭司以利，就是撒母耳记上里面所讲的。这三位士师分管三个部分，在差不多同时开始，都是在亚比米勒之后，也在差不多同时结束，一个是23年，一个是20年，一个是22年。在西部接替陀拉的是参孙，中部接替以利的是撒母耳，而东部接替雅尔的则是耶夫他。按照我们手册上的本书图表，基甸和亚比米勒分别属于第四个和第五个罪的循环。从十章六节到十二章十五节则是第六个罪的循环，其主要人物是第五个主要士师耶夫他。事情的起因还是一样的，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各样的假神。神这次为他们兴起的敌人是西边的非利士人和东边的亚门人。非利士人有参孙和撒母耳去对付，而亚门人则是耶夫他所对付的。值得注意的是，耶和华神先对以色列人说，我不要救你们了，你们去找你们所拣选的神救你们吧。在以色列人表示真悔改，除掉他们中间的偶像和外邦的神之后，耶和华神才开始为以色列人心里担忧，就为他们兴起了士师耶夫他。耶夫他是一个甚有能力的勇士，然而打引号说出身不好，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被自己家里其他的弟兄赶出来，就到荒野当中纠集了一批匪徒，等于是做了土匪头子。后来他家乡的人需要抵抗外族侵略的时候，就请他回去做军事领袖，甚至于在战后做该地区人民的领袖。在接受邀请之后，耶夫他就把自己的一切话都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说明他也是认识神的。在后来耶夫他对亚门王先礼后兵的外交工作当中，表现出他不光是有勇力，而且甚明事理。他问亚门王为什么要攻击以色列，亚门王回答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领了我们的地，现在你们要归还。耶夫他的回答有理有利有节，有三点。第一点是这地不是从亚门手里夺过来的，而是从西红和噩这两个亚摩利王手里夺过来的。第二，这个地是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第三，我们在这个地区已经居住了很长时间，有300年了。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我们没有必要归还这块地。因为亚门的王不肯信这些话，所以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去与亚门人打了一仗，并且大大得胜，制服了他们。很可惜，在他打这仗之前，他发了一个没有必要的恶誓。他向耶和华许愿说，如果你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他们那里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们家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必将他献上为燔祭。结果在他回家的时候，出来首先迎接他的是他独生的女儿。耶夫他就撕裂他的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是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女儿的回答是说，父亲，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就是允许我有两个月时间哀哭，我没有机会结婚生孩子，完成一个女人一生最大的愿望。两个月以后，耶夫他就将女儿献作燔祭。从此以后，以色列当中就有一个规矩，每年以色列人的女子去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4天。这件事很多人以为耶夫他不能这样做， 一定是让他的女儿终身献给神，做不结婚的服侍神的人。但是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这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依附他的问题是在于，首先耶和华已经将圣灵降在他身上，等于给他应许了要得胜，他却没有足够多的信心，却要发这样一个没有必要的恶誓。第二是献人做燔祭是耶和华所恨恶的迦南人的文化习俗，他为了耶和华打仗却用耶和华敌人的方法。第三是在他发现自己的女儿成了自己残酷的许愿的对象之后，就应当认识到自己许愿的错误，而不必还这个愿。他若向神悔改，神若降罪，只会降在自己身上，他却为了要满足自己说话算数的名声而牺牲了自己的女儿。可见这个人有为了荣誉肯牺牲亲情的习惯。第十二章一到七节讲到了耶夫他做士师的时候与以法莲人的冲突。我们讲过以法莲人有一个惯用的骄傲的坏习惯，他们向约书亚吵过说自己的地给分的少，又向基甸吵过说没有请他们去打仗，这次又与耶夫他来吵说为什么没有请他们去打仗，说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还有说你们基列人只不过是从以法莲逃亡的人等等等等。不过这回他们的运气用完了，耶夫他可不是基甸，他决定要把这些人好好教训一番，在约旦河的渡口不让以法莲人通过，让他们说一个意思是大水的字 Shibboleth， 他们发音不准，只能说 Shibboleth， 就会把他们杀掉，一共杀了42000个以法莲人。耶夫他做士师一共6年，接替他的有3个次要士师，以比赞、以伦和亚顿。在亚顿结束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前1054年左右，离以色列人要求萨摩尔去为他们立一个王已经时间不远了。从第13章到第16章讲的是第6个也是最后一个主要士师参孙，对他的叙述是对所有士师当中最仔细的。这个人的性格非常的鲜明，然而品格却是非常的恶劣。他出生的时候潜能是最大的，因为神叫他在一出生以后就做一个拿细尔人。拿细尔的意思是分别或奉献，意思就是完全归主。他应该遵守3样外在的规矩，一个是不喝任何酒，一个是不碰任何死尸，另外一个是不剃头发。神也赐给他巨大的勇力，让他徒手可以把狮子撕裂。若是参孙能够持守对神的忠实，不知道他会有多大的潜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以色列人解除危难。然而就像基甸的好钱让他跌倒一样，参孙也有一大弱点，就是好色。另外他还有一种喜欢捉弄人的那种坏劲儿。参孙看见一个美貌的非利士人女子，就不顾神的规矩，不顾父母的劝告，非要娶来为妻。圣经当然解释这个是出于耶和华，因为神也可以使用人的失败来完成神的旨意。他在婚宴上很可能喝了酒，已经坏了自己的一条拿细人的规矩，他又碰了死狮子，吃了里面的蜜，又坏了拿细人的第二条规矩，只差一条剃头发没有做了。神在怜悯中继续与他同在，在他与非利士人的像恶作剧一样的冲突当中，通过他压制了非利士人的气焰。非利士人自从亚比米勒死后就开始压制以色列人，差不多40年之久。后面的20年就是参孙做以色列人士师的20年，他没能除去非利士人的压迫，然而压制了他们的气焰。这20年差不多相当于以利死去，约柜被掳走，然后没有回到示罗的20年，大约是公元前1104到1084年。非利士人的威胁被除去是在1084年左右，萨摩尔开始做以色列士师以后。参孙最后的跌倒还是在女人身上，他在失去了那位非利士人妻子之后， 又与一位妓女相好，最后与一个叫达利拉的女人相好，而这个女人碰巧也贪财。当非利士人的首领向他应许每个人送他1100舍克勒的银子，就是相当于275个奴隶的价格之后，他就把参孙的秘密套出来，把参孙的头发剃了，让他失去力量，弯去了他的眼睛，绑起来给人戏耍。然而在他最后头发又长出来的时候，他把一个非利士人的殿的柱子推倒了，在那个时候临死还杀死了很多非利士人。不愧是一个英雄的死，然而是多么悲剧性的死啊！因为他在属灵上的冷漠和道德上的缺陷，他的潜能远远没有被发挥出来。到此已经结束了士师记当中的七个罪的循环，也就是本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三个主要部分的介绍。第三个主要部分是17到23章，内容是灵性的塌陷，结论是堕落。最后的这五章构成了一个附录，他所选择讲述的这些发生在士师时代的事情，说明以色列人的属灵状况已经沦落到一个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水平。他表述的就是，如果个人都以自己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善恶标准，罪就不再受到制约，而这样的状况必将带来可怕的后果。本书最重要的经节也许就是这最后一节，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从一个方面来说，这句话是确实的，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却并不如此。不错，以色列人在地上是没有王，但他们又的确有一位王，这位王就是神。然而他们不顺服神，反倒个人做自己的神而不要神，随从己意乃是罪的本质，而结果就是混乱无序和犯罪。本书为后面的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做了铺垫。下面我们参照本书图表来分析这段经文。17到23章讲述了以色列在士师记所发生的两件大事，一件是但支派的人怎样造出假宗教来，是指控以色列在宗教上的堕落；另一件是便雅悯人怎样因为他们的道德堕落而几乎被毁灭，这是指责全以色列在道德上的堕落。两件事的时间都没有明确给明，考古学告诉我们，头一件事是发生在以户所造成的80年平安期当中，而便雅悯的事可能发生在这一时期，也可能发生在更早的由俄陀涅所带来的40年平安期当中，因为那时的犹大支派的领导作用还非常明显。在讲述这两件事的图像当中，几乎没有任何好人，没有一个人所做的事是全对的。17和18章讲述的是假宗教的兴起，首先是源自一个以法莲的人叫米迦，他先偷了母亲的一大笔银子1100舍克勒，但是知道母亲发了咒诅，就把钱还给母亲，不是因为要悔改，而是因为怕灾祸。他的母亲呢，则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他是用一个祝福来替代一个咒诅，这完全是迷信的做法。为了报偿这个祝福呢，就分出一部分银子来给耶和华铸一个像，这又是本地的异教信仰的影响。因为耶和华按本性是无形的，而且他禁止为自己造像，于是米迦就做了一个神像，又做了神龛、以弗德等等，又派自己的儿子做祭司。后来他发现有一个利未人，可能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不按律法行事，致使利未人缺乏供应，就在寻求一个可以找饭吃的地方，就让他为自己的这个神堂做祭司，并且觉得这样耶和华会更喜悦，因为很接近于真宗教。而那个利未人为了衣食和荣誉就接受了。后来当但支派的人放弃神所赐给的领地而往北移到拉邑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一个人造的宗教比上示罗这个中心的敬拜地点来敬拜神方便得多，于是就把神堂、神像连同这个祭司一同掳去。经文指出，这位利未人自愿去做他们的祭司，他其实是摩西的孙子，真是一个可怕的宗教的堕落。 接下来又是一位利未人娶了一个妾，本来就是不该，这个妾是因为淫乱而被赶走，这又是他的错。利未人舍不得，又要去接回来，而那位岳父却舍不得让他走，留了好几天，到晚上了他们才走，不敢住外邦人的城邦，觉得住自己人的城邦比较安全。结果首先无人邀请他们去住，后来有人请他们去住了，外面的匪徒却敲门说要把这些客人带出来和他交合，这个做法与索多玛是一样的。而那位主人却说，我有一个处女的女儿和这位客人的妾，你们可以拉出去，这种做法又是和罗德一样的。最后那个妾被强奸致死，但是她是被自己的丈夫拉出去给别人的，而这位丈夫最后又把她切成12块分给以色列的各支派，告诉以色列人这个道德上的堕落，其实他自己又有何等道德的地位来做这个控诉呢？最后以色列人把便雅悯人灭掉，但是又为缺了一个支派而难过，又去抢一些女子来给剩下的600个便雅悯人来为妻。在这些事情里面，你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做事是对的，以色列人当时所该得的就是索多玛所该得的。全书的主题目的是，作者记载了以色列民族从约书亚以后到撒母耳之间的历史，说明神怎样使用外族来管教以色列，以及神如何因以色列人的求告和悔改而拯救他们。全书的实用信息是，我们若不顺服神，个人任意而行，就要做罪的奴仆，我们只能通过悔改再次寻求神，才会得着神的拯救。全书的主要教训包括，神的百姓若与世界的邪恶风俗联系过密，就会受到腐蚀，我们必须与罪完全隔绝，不顺服神必会产生恶果，拜偶像和淫乱的罪必要受到神的审判，神因他百姓的罪而管教他们，神答允真心的求告，当我们悔改转向神，他就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神的怜悯和忍耐极其广大，神常用有形的预兆来应征他的旨意，神使用外族和环境来试验和管教他的百姓。如果我们个人任意而行，就是抵挡神，自己做自己的神，我们生活中的主若不是神，那就是我们自己。相关的经文包括尼希米记9章26到31节，在那段祷告当中引用了士师记来说明人的败坏和神的信实和怜悯。使徒行传的13章19到20节，保罗在讲道时提到士师记时代一共约有450年，是从出埃及的1446年算起，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大卫作王。希伯来书11章32到33节提到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等都是信心的伟人。雅各书1章27节要求我们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士师记的特色有罪的循环、悖逆和拯救，士师基甸的羊毛，耶和华的灵使他所兴起的拯救者大有能力，女士师底波拉、大力士参孙，还有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通过士师记看见独立于你的人的自由意志是何等的可怕，求你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自由只有在你的圣洁里面才能是美好的，愿认识你的美善能够换来我们在属灵上的贞洁，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犯罪受管教，悔改到被拯救，然后再犯罪，再受管教，悔改，再被拯救，就这样循环着，循环着。朋友，想想我们自己不也是这样吗？日光之下无新事，真是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新的。愿神怜悯我们，并且扶持我们。 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朋友，你相信吗？愿不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欢迎你来信，您只需要以普通邮件寄到环球广播电台收就可以了。愿神祝福你。